各位早安，我们继续解读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这是我们第二次解读这一段，求上帝带领。对于这一段呢，向来是特别的眼花缭乱，让人目不暇接。很多时候啊，你听着仿佛众说纷纭，不知道该从怎样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章，如何解读这一部分。从历史上来说，形成了四种主要的派别。第一种呢是叫历史论，他们认为启示录记载的意象象征着使徒到基督再来及新天地期间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历史事件，所以他们认为呢，一到三章给七教会的信是指第一世纪的教会的情境，四到十九章的七印七号，两个见证人妇人和魔龙，两兽七碗大淫妇和哈米基多顿战争，是指的教父时代、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和近现代教会时期。而二十章的千禧年以及后边魔龙被消灭、所有死人复活、白色宝座的审判和万物更新，则是指向基督再来和所有人复活以及最后审判和新天新地的情境。第二种观点叫未来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启示录中的意象编排反映了特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他们的特别是四到二十二章记载的意象代表今天的读者还未见过的事，因此对约翰和当时的教会来说，这些事情是发生在遥远的将来。他们的大都认为这些未来的事包括互不相连的七年大灾难，接着是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最后呢是信徒复活和新天新地的降临。在这里呢又有两种观点啊，一种我们称之为历史论的前千禧年论，他们呢认为一到三章是指的第一世纪的教会，四到十九章是指的教父时期一直到现当代的教会时期，同时也指向大灾难。而当千禧年和魔龙被消灭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它是指的基督再来、信徒复活、哈米基多顿战争和基督在地上作王统治一千年和所有人复活、最后的审判、新天地等。那另外一种就是叫时代论的前千禧年论，他们呢认为说一到三章是给七教会的信，是指的第一世纪，但是四到十九章则是指教父时期一直到当代的教会时期，然后也指向教会被提、信徒的复活和大灾难以及基督再来、哈米基多顿战争。而到了千禧年，他们呢认为是基督要在地上作王统治一千年，然后呢所有人复活、最后是审判、新天新地，也就是时代论的前千禧年认为呢是教会因着敬虔被提，地上呢会有大灾难，然后基督会再来在地上作王一千年。那除了这两种，也就是历史论和未来论，还有一种呢叫过去论，也就是他们认为启示录中的意象啊大多在基督教会建立的初期，这遥远的过去已经实现了。而从约翰和亚细亚教会视角来看，不论是撒冷被毁或罗马帝国衰亡，都是必要快成的事儿。有些过去论或者叫过去派的解经家认为，意象的出现次序代表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有些呢认为这是重现的写作手法，也就是相连的意象是互相补充，反映的是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事例的发展。 那么过去论者又分为全部过去论和部分过去论。全部过去论坚称新约所有的预言和应许在主后七十年之前已经成就，这种看法否定了耶稣将来以肉身形式再来，信徒在历史终结时期身体复活，以及现代天地会被更新。然而部分过去论者却认定这些事情都会在将来发生，这种看法呢，我们说是占有的人数的比例比较多。那么第四种观点显然就是象征论者，或者叫理想论者。他们呢认为启示录中的意象象征从使徒到基督再来期间的征战，交战一方是基督和教会，另一方是撒旦及其邪恶同盟。他们相信整个启示录的写作是一种重现的写作方式，他们的意象的出现的次序绝对不等同于具体历史事件在历史时空中的发生的次序。因此在这里他所罗列的这些事件是更多指向他的属灵和象征的含义。所以根据这样的四派不同的观点，对于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就有着不一样的观点。第一种呢，我们称之为叫前千禧年论，他们通常按照未来论的观点来解读启示录。他们呢认为在一千年开始之前，基督会蛮有能力以肉身形式再来，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在哈米基多顿大战中打败消灭兽和假先知。这场战争之后呢，魔鬼被捆绑一千年，不再迷惑列国。有些前千禧年解经家按字面意义解读一千年，有些则以象征意义解读。那时呢，基督的圣徒或是借着从死里复活，或是借着活着时改变形体，在头一次复活中领受不朽坏的身体，他们将和基督一起在现世掌权。虽然圣徒仍会被罪玷污，会感到悲伤，但罪对社会的实际危害大大减弱。虽然只有当新天地取代现有天地时，罪悲哀死亡才会彻底被除，但哈米基多顿大战幸存者的后代仍然活在世上，他们会特别长寿，受复活的圣徒统治。许多前千禧年论者，尤其是当中的时代论者，相信旧约对以色列的预言会在千禧年国度实现，到那时以色列恢复对上帝的忠心，并且政治健全，物质丰富。赞同前千禧年的人对启示录的意象和圣经其他预言在很多程度上是按照字面来解读。那么在这安静美好的复原乐园时期结束之际，将爆发第二次对抗基督统治的世界动乱，引发另一场大战。在这场大战中，魔鬼被打败，被彻底消灭，那时邪恶的人也会肉身复活，面对上帝最后的审判，在火湖里承受上帝永远的愤怒，那是第二次的死。上帝将以新天地取代被咒诅玷污的旧天地，新天地里不再有罪和诅咒。传统的前千禧年论认为，在最后审判之前，基督将在地上掌权统治一千年。世上不仅有信徒，也有一些不信的人，他们认为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再来，在这之前信徒会经历一场大灾难。而灾前被提前千禧年论也认为基督将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但在七年大灾难来临之前，基督会先秘密地降临接走信徒，教会被提。灾难过后呢，基督将带着信徒一起公开再来，在地上掌权。这是前千禧年论的观点。而后千禧年论的观点是第二种，他们呢通常与过去论联系在一起。他们赞同历史论的观点，认为魔龙被捆绑一千年后，基督才会再来。传统的后千禧年论认为，这一千年是指一段美好的日子， 那时福音呢将全面得胜，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然而有些后千禧年论者认为，这1000年象征着基督升天之后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世界景况不断改善，直至基督最终在荣耀中再来。按照他们的观点，千禧年期间基督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但他通过圣灵和教会的福音工作实现他的统治。头一次的复活指信徒通过与复活的基督联合，在灵性上出死入生。由于撒旦不再迷惑列国，教会的宣教工作带领万国归信基督，认识神的知识充满全地，耶稣完全得胜有目共睹。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符合上帝公义的所有要求，劳动和艺术等文化追求得到尊重，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寿命延长，都是上帝赐福的体现。然而在这千禧年之后，基督再来之前的短暂时期，上帝将释放被捆绑的撒旦，邪恶的人类将聚集起来公然攻击基督的教会，基督将以肉身形式再来，满有能力和荣耀从天而降，打败并消灭他的仇敌，实行最后的审判，带来一个不再被罪玷污的新天地，直到永永远远。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千禧年已经实现论，它与前边两种是完全不同。千禧年已实现论认为，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第二次来之间其实就是千禧年，这1000年呢只是一段象征的时间，旧约的预言和启示录的意象只是象征，有各国基督徒组成的新约教会将要领受福气，当然也面临着大的逼迫和试炼。他们认为圣经的内证显示在历史终结前不会有所谓的千禧年，那罪和诅咒被彻底除去，应该是基督再来之后在天堂里边有意聚在其中。因着基督的受死复活，撒旦被捆绑，再也无法拦阻外邦人认识上帝，他们也不能组成世界联盟来攻击教会，因此福音得以广传，所以教会呢就因着忠心而得胜。头一次的复活是指殉道者的死，他们被带到天上宝座前，在那里与基督已经一同作王。基督头一次来是要捆绑撒旦，再来是要消灭撒旦，在这期间呢，教会是长期为主征战，而且呢也能够靠着主得胜，成为羔羊的大军。所以千禧年以实现论者认为，启示录的19章到20章采用重现的写作手法来描述整个末世和最后的决战，基督呢最后降临，也就是末日审判和末日大拯救的时刻。这正是有关解读这一部分的4个派别和3种主要的观点，我们给它来评论一下。我们说历史论的前迁，不同于时代论，也就是灾前被提的前迁，时代论的前迁显然已经这个公然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到它是非常的错误的。因为呢，我们透过圣经啊，就看不到他们这样的一种对圣经的强解。而且呢，我们如果明白圣经里边的整个文脉，我们就看到基督再来，然后马上就是审判。我们任何人仔细研读启示录，就会清楚看到这1000年是在我们的主第二次降临审判之前。第二次降临审判显然是在这个主再来之前。 这个描写直到十一节才有描写，所以前迁论者的理论呢不怎么符合圣经。那么后迁论者他们就过分的相信这个世界和人性呢会完全的变好，会有一种基督教王国的幻想。那么所有这些观点哈，我们当然都可以去衡量，不过呢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把这一段也放在整个圣经的文脉中来看，而不能自行其事，自说自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了有关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解经的所有的观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回到你自己的上下文，回到圣经来读。愿你继续指引。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